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阿富汗的恐怖攻击。在上个星期六1月27号的时候呢，阿富汗遭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那这次恐攻非常的严重啊，就是恐怖分子呢，他伪装了个救护车，救护车里装满了炸弹，炸弹呢结果开进了喀布尔市中心那个医院，引爆造成至少103个人死亡，235个人受伤。这是一个礼拜之内呢，阿富汗发生的第三起恐攻事件，也是阿富汗历史上呢伤亡最严重的一次。那上个礼拜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礼拜一，1月21号，1月21号呢，塔利班呢那么攻击了喀布尔市中心的 Intercontinental 洲际饭店。洲际饭店是非常有名的国际连锁的五星饭店，那非常很多的外国人在那边，所以他也有重重的警卫。结果呢，那么这个塔利班攻击就跟警卫搏火14个小时，22人死亡。第二天22号的时候呢 ，IS 也攻击 ，IS 也攻击位于贾拉巴巴德的英国慈善机构拯救儿童 （Save the Children）。结果这个慈善机构呢，结果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所以英国的慈善机构随即宣布暂时终止在阿富汗的一切的行动。就上个礼拜呢，就是发现礼拜一次，礼拜二一次，礼拜六一次。就这个礼拜一29号早上，阿富汗呢在喀布尔的一个军事的基地呢，市中心的一个军事基地也被攻击，至少5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所以这一切的显示呢，塔利班的这个势力啊依然盘踞了整个阿富汗。阿富汗是被美国打的最久的这个反恐战争，但现在这个情势显然还没办法掌控。掌控呢，根据一般统计呢，塔利班现在占领了阿富汗的领土呢，达到1/3，1/3呢，就是比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好像他能够掌控的更多。而现在美国支持的喀布尔当局呢，是甘尼政府呢，被人认为是分裂、贪污，它里面有很多的派系，很多的部落。那么这分裂呢，贪污的结果，所以在2017年7月一个民调显示，61%的阿富汗人认为阿富汗政府现在是走错了方向。所以在塔利班的情势严重，那 IS 呢， IS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也分析过很多次， IS 呢在叙利亚、伊拉克呢有溃败，可是他往中亚跑啊，他往南亚跑，他到阿富汗，他到亚洲这边，所以 IS 也进到阿富汗。阿富汗呢，去年2017年呢，那根据一些资料显示，至少有15起的爆炸案是跟 IS 有关，是跟 IS 有关。所以 IS 和这个塔利班虽然他们自己也有争夺地盘，也在打，可是呢，对于整个阿富汗当局来讲，都造成很大的威胁。川普上任之后呢，当然。川普当然想结束前面几任总统的战争，可是对阿富汗呢，他觉得这绝对不能重蹈以前这个奥巴马的覆辙。奥巴马就是从这伊拉克撤军撤得太早了，结果造成伊拉克这个什叶派、逊尼派打的，那甚至那么提供了非常肥沃的一个场地，让 IS 能够做大。所以呢，川普就说呢，阿富汗绝对他要增兵。增兵呢，现在美军呢从8500人增加到14000人。那根据一些媒体表示，美国还要准备再加派1000人。阿富汗自己呢，阿富汗自己的兵啊，兵源不足，装备不齐全，而且不能打，非常的脆弱啊，非常脆弱。那么根据统计，去年呢，光是阿富汗自己的兵，他在战场上那么牺牲的就有10000人之多，兵源来不及补充，来不及训练。那靠美国，美国呢不断的增兵，美国不断增兵后来发现阿富汗的整个情势呢，一些西方的记者到阿富汗实地采访以后发现呢，日常生活都不正常，失业率非常的高啊，那么政府应该要做一些基础的服务呢，其实都没有人做啊，都没人做。那你现在就靠国际的援助，靠国际 NGO， 就国际的 NGO 呢也被打了以后呢， NGO 也走了，那谁做啊？谁做？那塔利班呢，他是放话，他说呢，美国只要增兵，我就增加恐攻啊，美国不走，那我就不断的恐攻。那美国这样的讲法是，你不断的恐攻，那我更不能撤军，那么表示我们反恐的决心。 所以它是变成一个不断的恶性循环的情况。那也有人表示说，那如果塔利班很强的话，那阿富汗的老百姓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塔利班回朝呢？就发现也不是，也不是。根据一些民调显示啊，那么这个塔利班呢，他的因为意识形态非常的激进，所以阿富汗里面真正说哦欢迎塔利班回来的大概只有4%。所以也就是塔利班他也没办法掌控全局啊。那么美国扶植的喀布尔当局嘎尼政府呢，也被人家说你没有方向，而且内部的分裂，结果战争没办法结束，而这个各种的政治经济呢没办法稳定，经济更没办法发展。所以这是阿富汗的一个泥淖之中。所以在上个礼拜，如果你关心国际新闻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在一连串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那规模越来越大，死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一个攻击。那这个会不会向外扩散，会不会影响到川普的外交政策啊？那么他川普派兵以后，他会不会出不来，以后会不会拖累了，会让美国又陷到泥淖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美国外交以及阿富汗情势的一个继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波兰。波兰是怎么回事呢？那最主要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民粹啊，东欧的民粹比西欧来的严重，而且在东欧、中欧这边的民粹呢，多半是右派、极右派；南欧的这些欧洲的民粹呢，左派。那中间东欧的这些民粹呢，又以波兰那么最为具有代表性。所以在波兰最近呢，在跟以色列中间发生了摩擦。1月26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波兰国会啊，那么投票呢，就要想通过一个法案。那法案就说呢，任何人，你只要说是波兰或者是波兰人，在二战的时候呢，是纳粹的这个共犯，那就是说，那么你就是犯罪的行为，那甚至要把你要犯罪，甚至把你关起来，那么最多可以关个3年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啊，那么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奥斯维茨呢，那就在这个波兰，那里面杀了400万的犹太人。犹太人呢，那当然后来很多人也许讲话也许不是非常的准确，那我们就说波兰的集中营。那波兰的极右派就觉得这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影响了波兰的形象。他说那是纳粹的集中营，怎么是波兰的集中营呢？啊，所以以后任何人如果说我波兰跟纳粹是我的国，是我是协助纳粹杀害犹太人啊或者共犯的，你只要讲这个话呢，那你本身就是犯罪行为。那这个事情一公布以后呢，当然以色列觉得这极可能会变成一个参议院通过的话，就变成波兰的立法。所以以色列跳起来，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立法，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代表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民粹。所以上个礼拜，礼拜五呢，那么波兰国会啊下院通过之后，礼拜天的时候呢，纳塔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就跟波兰的总理通电话，双方同意持续沟通啊，避免这件事情造成更多的立法的一个伤害。因为最重要的呢，一些历史学家讲啊，波兰在这个二战时候的这个角色啊，它不是一刀切的，不能那么简单。波兰当然，那么由那当时纳粹的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可是波兰的游击队也在对抗纳粹，对吧？可是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那么犹太人呢，从历史上讲，当时在纳粹的势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呢，有些波兰人的确是把犹太人交给了纳粹。就很多纳粹要杀犹太人往波兰的村庄里面去逃，那波兰人那些人就说，哎，不但不帮助他，那么拿石头去砸这犹太人，甚至把这犹太人呢，那么抓到，然后交给纳粹。那么很多犹太人呢，或在波兰现在的一些犹太裔，他们就担心，那如果说有人要我作证，那我讲这段，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根据新的立法呢，那你就是不是就犯罪？就说波兰跟纳粹是共犯，那是不是纳粹？那以后谁敢讲？那将历史是不是持续会被蒙蔽或者扭曲？ 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历史事件，看起来它是一个有以色列跟波兰两国的一些外交的摩擦，但是更重要的，它代表的是右派极右派的民粹，他的这个极右派的政党法律和正义党，他在2016年当选执政之后，波兰整个向右转，而整个向右转它代表的是一个风潮，所以很多人讲说极右派民粹从东欧到中欧构成一堵极右派民粹的墙，那这样子和西欧之间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个只是冰山一角，那后面会怎么发展，那么极右派的民粹和这个南欧的那么极左派的民粹会不会影响到今年欧洲的这个政治发展，所以这是我们观察的另外一个脉络。第三块大的新闻呢，我们就来看亚洲的外交。亚洲外交呢，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印度。印度呢，那么在上个礼拜印度1月25号的时候呢，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啊和东协举行峰会，强化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那并且在海军和安全上呢加强合作。因为莫迪啊，他当然觉得是中国的这势力扩张，他是个威胁，就很明显的呢，他是想拉拢东协。那拉拢东协呢，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呢？因为1月26号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共和国日，国庆阅兵。阅兵呢，那么莫迪呢就请东协十国的元首到印度来看他的阅兵，一起阅兵。那以前呢，这请过两国很难没有，这是第一次请了十国的元首过来。过来呢，双方就强调印度跟东协的共同价值观，那么共同的命运啊，那么怎么样加强的合作。那当然也谈到印度、缅甸、泰国的三国高速公路啊，印缅泰三国高速公路。那这个高速公路呢，全长1360公里，那么在2019年开始建设，并且计划呢把它延长到辽国和柬埔寨啊。那么印度呢和这个对东协的贸易啊，现在大概是700亿美元左右。以2016年来讲呢，700亿美元呢大概占它一年的贸易总额10.5%。啊，所以他就不断的加强他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他们也谈了 RCEP， 谈了航空自由化协定等等，当然也表示对中国的这个扩张表示关切。但我们晓得那个印度拉东协，可是东协里面呢也有不同意见。我们晓得在东协，中国大陆是跟什么国家特别好呢？他是跟柬埔寨就特别好。柬埔寨呢，所以印度虽然拉东协，但不是东协每一个国家都买印度的单，可是有一个国家特别买单的，就是越南。所以越南跟印度呢，以前在冷战时候他们都跟苏联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们有过去合作的一个历史。所以这是越南呢，当然也对中国的这个扩张呢也有表示深度的关切，所以呢印度跟越南就谈得非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它是以东协为它的这个拉拢的整个目标，但是东协里面还有份亲疏的问题啊，这可以看到莫迪的整个外交。可是呢还有国家也想拉中国，也是也值得我们看，是这个礼拜看谁呢？英国。英国首相梅伊呢礼拜三的时候要到中国大陆访问，1月31号呢他到武汉、到北京、到上海，他想谋求更扩大合作范围，当然希望签自贸协定了。因为英国他从这个欧盟退出，等他明年从欧盟退出谈完之后，他有觉得自己有更多的自由度啊，可以跟中国发展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呢，那么目前呢2010年的时候开始啊，那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呢，就是2010年开始你看增加了 60%。那么双方的双边的外交呢，在2017年的时候也增加了 30%， 就是中英双方的贸易关系有增加呢。那么英国驻中国的大使呢也表示，那其实呢英国应该是可以做中国一带一路的自然的盟友或自然的伙伴。最主要原因是英国能够提供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基础建设的项目可以参加，第二更重要的是英国的财政方面的服务，金融方面服务。你们想英国它是一个伦敦本来就是一个金融中心， 金中心呢，那中国的亚投行，你需要英国的金融的服务更加透明，更加能够进步。那所以英国说，我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自然的盟友。那这个发展，中英关系是后来怎么发展，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我们抓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